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唯识三十颂啊，讲这个第三能变啊。这个唯识这一门啊，在佛学的学识里头，可以说是影响啊这个最为这个深远的一门学术。他在禅宗用得到他啊，他在好几个啊这个修行的层面上通通用得到唯识啊。唯识呢，那么我们过去给各位介绍那个阿赖耶识哈，那个第一能变的阿赖耶识啊，那个部分哈，是前世今生通通都有的，那是一个种子。老实讲，我们还有一个比喻比较不雅观一点，它是垃圾桶，就是你无量劫以来累积了很多的东西哈，不是垃圾桶就是喷烫，它就是什么东西都倒在那个地方，都丢在那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种子，它就孕育了很多的虫子出来啊，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是无量劫以来你累积的，也是今生你所累积的，所以那是前世今生那个部分，是你不是用你的意识你能觉察得到它的，你能觉察得到的它都已经出现到你的识的层面，第六识前面六识这个层面来的，要不然就是在第七识偶尔你感觉到接着习惯那个我这个人哦，我就是未用跟人沟通啦，那就是第七世啦。我这个人哦，我这个人啊，我就是不愿意参加你们佛教的活动的啦。我这个人就是景象重要啦，他就以为这样子的人哈，他以为这就是我，而且他觉得是根深蒂固的。啊，其实那个东西是从阿赖耶那里跑到第七世来。而第七世呢，却只以为我，把它执着它成为是我。可是你也要注意，有一种人，你跟他谈话，他说啊哈，你们谈那个心灵的东西，我没有兴趣，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我有兴趣的东西是我看得到的，我摸得到的。我在里面能够观察得到它的变化的，那个我有兴趣，这个东西我喜欢，我是学科学的。其实这个我呢，科学的我其实也是从第七世来的，他无论如何他，你要叫他来听唯识论他听不进去的，那也是我。可是也有一种人，学了佛以后，我告诉你，只有我们学佛的人才得救，你没有学佛的人你就不得救。哎，这样子的想法也是从那个地方掉了一个档案跑到这里来，以为这就是我。这是第七世莫那世，总是把一些东西以为那是我，但你要认清楚，那个我也只不过是世所变现的。可是跑到前六世来的时候就很复杂了，这里面啊有心所，有很多心所拥有的种种变化的那些功能，那些心理的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啊，表现出来的轨迹，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作用，我们都称它叫的心所。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心所。而这个心所里头，刚开始我们给各位谈的是谈片行这个心所。片行这个心所是无论你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你是从阿赖耶那里，或者是从第七世的莫那，或者是前六世里头，你所听到一件事情或接触一件事情，这五个东西一定同时都普遍而存在的，叫做片行。 普遍而存在的这种心理的行动叫做片行。片行呢是有五个，一个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因素常常复习它，你会记得很清楚。五片行就是触、作意、受、想、思。很奇特的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东西呢是同时存在。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触会不一样，你的感受不同，你的注意力就不同，你所接触的东西你也会认为它不同。你的触不同，你的想法也会改变，你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东西互相连结，变化无穷，你要注意它的现象是这样。我们同样是听到一个声音啊，这声音好听，这个韵律很好，是吧？你会很高兴，受感受是很好的。那你呢，当然也会注意去想它，不止注意想它，还特别把其他的声音弄小一点。哎，较点子，较点子，你看，那条歌就好听啊，那个韵律就好听啊，你看，去不会弹啊，那一只小虫子叫的声音多感人，你看，他就注意听，那就采取行动了。作意有两个，一个是注意，一个是你采取行动，都是作意。可是你当然就会去想，嗯，像我昨天晚上，我坐在我家门口听那个青蛙，啊，你知道那青蛙多好玩呢，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响。然后突然间说停，通通停了，通通停了，停一会儿，然后只听到远远的哈，有一两只哈，它好像那个音乐突然间停了哈，很悠远的另外一个乐器哈，在那维系的一下，大家听着它，然后突然间又来一次，这个指挥呢，好像突然间又把手抬起来，啊，又开始来个大合唱。你会觉得它好美啊，感受很好啊，注意力都在那个地方啊。我的朋友来给我按门铃的时候，我都听不到了。你注意触、作意、受、想、思的变化就是这样。那么跟我们关系最多的一种感觉是，我的感受不好。你现在感觉到你情绪不好，你感受不好，你一定可以改变。你的某种行动可以同时使你的感受变好，你懂吗？因为这五个是相连的。通常是你有一个行动导致了一个不好的感受，如果你把行动稍微变另外一种行动，感受就会变好一点。你这很简单，同样是一个家庭是四个人，那么你有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约好了，这个家庭四个人，如果说爸爸妈妈跟两个小孩子四个人，也有或者是还包括阿公跟阿嬷，那就是六个人。那如果大家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起码的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是进门的时候一定要打招呼，而且呢要问对方好，而且要面带笑容，你每天记得带一点点欢喜回家，你只注意做这个行动，这个家的整个家的那个气氛就改变了，这个家里头每个人的感受就不一样。哎，因为感受不一样，所以彼此之间的触不一样了。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的觉得比较好听，我看到你的脸色也比较顺眼，今天晚上吃的饭味道也比较香，所以触也改变了。这件事情叫修行，你懂吗？修行的道理不是什么，修行的道理是你能够转世成智的时候你就成功，你根本转不过来的时候呢，那你就很痛苦，你一直陷在那个死胡同里头，那你怎么会可能会产生一个好的正果出来的？什么是好的正果呢？我老实跟你讲，修禅，我们讲修禅的时候，第一禅啊， 初禅呢、啊？初禅是第一个是，你能够很专注心，能够专注于一点，叫一心。因为你能一心，所以你的处才会好，你的行动五片行才会好，所以喜跟着上来。因为你喜，你注意，你在你平常行动当中，你很专注，你吃饭，你有没有觉得，你能把碗手捧的一个碗，而你的嘴巴竟然能够嚼，嚼完了以后很顺利的就吞咽了下去，竟然也消化了干干净净的，最后那些杂质也排得出去，你知道那是多快乐的一件事情呢？你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喜乐，所以你不觉得生活快乐。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讲初禅呢，是讲注意，就是从一心开始喜，然后产生乐，有一心有喜有乐，然后你才谈得到第四个因素，叫做觉。觉是什么？觉察的意思，我能觉察到周边的种种一切。觉的意思呢，是我觉察周边的，我环境中的所有展现的这一切，可是我不会变成周边环境把我绑架的奴隶，我不会变成奴隶。你想吗？如果你做生意，你能觉察那整个市场的变化，而你不会变成那个市场的奴隶，被他被绑架了，那么你想，你这个觉才是真正的觉者啊！啊，最后才产生了观，也有你觉啊产生了观，观就是你真正产生智慧，可以去处理事情的那一部分。所以初禅也不是不做事情的，很多人把禅，把它当作是把腿盘起来，这样叫禅，这是错的。禅坐的时候是坐禅，行的时候在行禅，卧的时候叫卧禅，住的时候叫住禅，是行住坐卧多数禅才可以哦。所以我只举第一初禅给你听，你就知道禅的这个基本的那个道理。他不知道理，他的行动其实你可以从片行当中你可以了解到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同修大家知道，你可不要这么想说，哎呀我好难过，我心里面今天心情不好，你就坐在那边坐困愁城，这是绝对使不得的。坐困愁城的意思就表示你的寿是不好的，对不对？你的思也是有问题，想也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处也是有问题的，做也是有问题的。你如果想要改变你这个受会变好一点，那你也许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想的部分，就是你用脑子在思考的这个部分，想的部分，也可以去改变你晚上常常啊想到想，是一个通常都是对于事物的思想的想法，对他的一种推理，那是想。思是我对一件事情的眷恋啊。你如果改变你眷恋的一件事情的一个方向，乃至于改变一下你思考的方式，那么可能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你注意的点就不一样。这简单吗？你看一个人，如果你把你同样跟他见面，那是处，眼睛看到，耳朵也听到了，可是你一直看到的是这个人的缺点，你处的地方是一个消极面，那再下去感受什么东西通通都变了。还不止如此，如果这个对象是你的小孩子的话，你还会压茶一样的讲，因为你认为他不好，我今天要教训你，你会拿一个鞭子呢，你会揍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跟各位讲这个片行的部分。第二个给各位讲的是讲别境啊，我每一次都是要不厌其烦的把这个重述一次的原因呢，就是要让你一次一次的像过去古印度时代佛陀的教法一样， 他必须把前面的重新再讲一次，让你到最后你通通会记得。记得的原因就是不断重复。你看这个别定的意思呢，就是你单独一件事情，这个单独的这件事情呢，是所缘事不同，你所要去缘的一件事情彼此是不相同的。那什么样不相同呢？那你看看缘一件事情，各个不同事情产生各个不同的结果，每一件事情会产生啊各个不同的结果。注意我们讲片形的那个部分是指心理上，你自然这五个功能同时会出现，会影响你的功能。可是别定那个别呢，是就是有别于个别的那个别，是不是？个别的情境就个别的事物，每一个个别的事物产生个别的结果。你请问你愿意不愿意结婚以后将来白头偕老，而且两个人过从此公子跟公主过着幸福的日子，愿意不愿意？大家都说愿意。可是这个婚姻这件事情所缘事不同，为什么所缘事不同呢？甲跟乙两个人结婚是一个婚姻，丙跟丁两个人结婚也是一个婚姻，甲跟乙的婚姻最后没有弄好，丙跟丁的婚姻弄得很好，为什么？所缘事不同。所缘的不同是哪几个点呢？一共有五个点。第一个点呢是欲，哎，你结婚，你自己怎么，你心里面啊，你想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结了婚以后的时候还搞不清楚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搞不清楚啊，还以为有时候还把它误会以为婚姻的目的就是两个人每天可以有吵架的对象，他这个婚姻当然是弄不好的。婚姻的目的就是共同经营一个家庭，是不是？有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支持，两个人真正可以在人生里头啊互相协助。诚如圣经呢，基督的圣经里头讲的，他说一个人太寂寞，所以替他照个伴。所以婚姻就是要如此的，两个人他像共命鸟一样的。那个是你刚开始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你要去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你对一件事情刚开始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跟那个人合伙做事情，你当时的发心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出家，那你要想想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个东西叫做欲，这个欲可不是底下加一个心的那个欲啊，是一个底下没有加心的那个欲，是很纯纯的，是纯洁的纯的那个目标，那个才是正确的。可是如果我们这个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给自己一个目的，对一些事情有一个看法。我的小孩子让他选择自学班，那好，我既然选择自学班，我有一个自学班的目的。有的人目的是说他比较容易升学嘛，有的人说啊，这样好看比较你麻烦啊，个人的欲都不一样啊。有的人说我呢想要来这个参加一个社团的活动，每个人的欲都不一样。有人说我正在排遣无聊，有人说不，我参加这个社团是想要去做助人的工作。有人说不是，我这个参加这个社团，我的目的是想学一点新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不相同，这是第一个欲。人生也一定有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每一个人的目标都不相同，要选择一个目标。所以我常常呢啊，都提醒很多人注意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一个目标，朝着那个目标好好的去努力，这是对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目标，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遭遇，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选择遭遇的，
遭遇就已经来到你的身上来了，你怎么能选择？所以遭遇来的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必须面对它，是不是？踏过那遭遇给我们的一些这个挫折啊，同时也从遭遇那个地方，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经验跟智慧。所以，那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目标。但是我在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会有遭遇。有了遭遇的时候呢，那就会绕着那个遭遇，像宜兰到台北一样。我常常拿这个当比喻给人家讲，我是宜兰人，我要来台北的话，我下定决心，我那个时候要来台北，就朝着台北这个方向走，已经来了。可是当时他们要从宜兰台北开这条公路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想哦，我是随着公路来的哦，他不是哎，他要从宜兰开一条公路到台北来的时候，是目标是可以选择的，我是选到台北，而不是到桃园的，他选了。可是呢，碰到山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碰到那个地方，山是那么陡，他必须要九弯十八拐才可以爬得上去。然后逢山呢，就要找一个洞，是不是？遇到水就要架一个桥，是不是？有山凹的时候呢，他必须想办法绕过一个东西才能绕得过去。这样子的东西呢，叫做遭遇。有遭遇，你必须跟着你的遭遇绕来绕去，但是最后还是要到台北来。各位，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欲，不过也有人把自己的欲弄得很成问题的。有的人的欲认为人生就是赚钱，钱想得多了以后会想疯了，就会看错了路啊，看走了眼，就会产生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出来。有的人是来人生是想安逸，想要这个好好的要来这里享乐的，可是享乐多了就是一个人振作不起来，没有应付困难的能力。这其实多叫做欲，欲的特质就是给人一条路，也给人一种希望。它的特质就是只要你有这个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是会勤奋起来，你就会对人生抱着希望。我想我们禅宗常常这么讲说，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你了解这个道理吧？你能够很清楚的参透你自己到底为的是要什么，你能够参透为何，你就能够迎接任何的挑战，你就能克服种种的万难去达到那个目的。就像那透过那九弯十八拐一样，这样子走过来才可以的。第二个，在别进个别的事件发展的结果上，第二个因素叫圣解。这个圣解呢，是胜利那个圣，解是解释的解，叫圣解。这个圣解呢，我们已经给各位讲过了，是不是？我们在宗教上有正信的圣解，也有可能产生迷信或邪信的圣解。我们在心理的层面上，我们有产生一种健康的想法，我们有产生不健康的想法，它在影响着我们。你知道你有一个目标要做的时候，要达到这个目标，你一定对这个目标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这个信念差别很大。同样选择一个宗教的信仰，有的人对宗教的信仰就是我跪下来，我只要好好的来想享受这宗教的爱，佛阿弥陀佛就会保佑我，观世音菩萨就会保佑。有的人是这么想的哦，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他说：“哎呀，我好难得到佛法，我得好好修行，我得好好让我的智慧可以真正的开启，这样让我的人生才能够圆满，我福慧增长，我自己可以创造。我从佛法那里得到的是智慧，我最后创造了幸福的人生。”哎，这是两个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里头差别却很大。这一个一个的事项之间所产生的差别，这个东西叫别境。你注意第二点，我们谈到的是这个问题。你想想看，圣解这个东西在过去我们要信仰三民主义，那信仰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圣解。那大陆他们是要信仰共产主义，那它也是一种圣解。而现在大家流行的是要讲资本主义的，那也是一种圣解。你了解这个道理吗？ 圣洁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观也是圣洁。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成见或刻板的观念，它也是一种圣洁，它不断的影响我们。有的人会把钱看得很重，有的人会把情看得很重，有人会把权力看得很重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他对于人生的一种圣洁。就是我认为人生有什么好追求的，人生想到嘛，我看就是钱，他这么想，他这个是他的圣洁。但这个圣洁就会影响他走到邪路上面去了。所以圣洁的意思并不是表示说这个圣洁一定是正确的，不是，还没有谈到慧，只有后面那个哈，练定慧，有那个慧回来的时候，那个慧回来检，他会检证这样对还是不对，说哦，人生是不应该把钱看得这么重，但也不是说我们都不重视金钱，我不能够把情看得那么样子的重，但是情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是智慧回来检责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讲了两个，一个呢叫做欲，一个呢是圣洁，第三个呢我们就谈到恋的问题了。你有了一个目标，也有了以你对这个目标的看法，那么接下去呢就产生一个习，你经常在你脑子里都挥之不去的一些种种的那些资讯记在你脑子里头，你可能不断的会去收集资讯，你也可能不断的呢会得到很多，累积很多的经验，在你的行为当中就会很多经验。这个念里头呢，当然呢就是我们这个会铭记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看看啊，人的脑子里头就是不断的在收集资讯的，这个脑子实在很奇特，今天收集一些，明天收集一些，这个脑子永远装不满呢，一只鸡耶。我过去给各位大概谈过这个事情吧。那个潘菲尔德医生哈，美国一个潘菲尔德医生哈，他是做身心方面的研究哈，现在讲神经心理学，他是神经心理学很有成就的一位啊。他在做给病人开刀的时候，把这个脑盖骨把它敲开来要做手术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他只做了麻，如果可以做局部麻醉的话，那一个个案他就来做试验，他发明一种探棒，可以去探着他脑子里头的脑细胞的皮哈。可是只要这个细细的东西碰触到人的脑细胞的时候，这个人马上就会告诉他说，我现在看到眼前看到一个人，可是我不认识他，就表示他曾经储存过一个人的影像。他把它拿出来，在移一点点的位置的时候，他我现在听到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很好听。再把他离开一个地方，我看到我爸爸站在我的面前，他好像正很生气的。所以你就知道人的脑子从生下来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输入很多的资讯在他的脑子里头。人的脑子是配合这个事而设计的嘞，他储存这么多的资讯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今天收集了很多的资讯进来，假设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常常批评我，你怎么这么不乖，郑思燕，我还这么小的时候，你怎么会这么调皮，我这么小的时候，另外一个，你怎么会这么笨，功课考得这么差。那么我就收集了很多不好的讯息在记在我的脑子里头。我们刚刚讲过恋这个特质哈，它是令心铭记不忘，令心铭记不忘为信，是你记得不会忘掉为信。所以我就收集这些资料，有关于我的这个恋。我们恋不只是自我的观念，是不是？我们可以形成很多的恋。那现在我的这个恋就会变成什么呢？我是一个不好的，我大家都不喜欢我的，我的能力是不好的，我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我。我认为我有一个不好的我， 是不是这样？那么在心理学上我们称它叫做 bad self， 是一个不好的自己。而这个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他帮妈妈炒过花生，这个虽然满地都是花生，但是呢这个妈妈讲说，我看你不错，第一次就可以炒得这么好，都没有什么烧焦。但是他没有讲掉下来，因为第一次拿那个铲子来炒花生一定会满地都是的。他只跟他讲，你的手很巧，而且真的好，都没有什么烧焦的，这小孩子是好的。过一会儿洗碗，哎呀不简单，你还洗得蛮干净的，我很欣赏你的手，真是能干。晚上吃过饭了以后，顺便搓子帮你擦一擦，哎呦你怎么这么你好自动，帮妈妈真多忙，妈妈有时候好感激你。这个小孩子输入的东西都是很好的，这个小孩子将来会比较主动，他有一个 good self， 有一个好的自己。我刚刚讲的修行不修行，你修行子女也在得了，你相信吗？就在这里。不过我告诉你，还有一种练，这种练呢是妄练的练。怎么练？小孩子呢要鼓励嘛，所以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通通要鼓励，所以每天说他乖啦，每天都说他很聪明啦，每天都说他很勤劳啦，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讲，憨巴郎的像灌泥汤一样灌，灌久了以后，这个小孩子就变成昏昏的，就好像喝醉了一样，那叫灌泥汤的练了，糊里糊涂的。所以我们有些人就跟我讲说，常常有人跟我讨论说，郑老师，我的小孩子他怎么，我也都有鼓励他，那怎么会这样呢？你那个鼓励他是灌泥汤，泥汤灌多了以后好像中了毒一样，不行的。因为你所给他的东西是一个不具体的东西，那叫练。我要告诉你的是，各位，你脑子里头所有思想的单位，你在思想当中哈，就有很多很多的单位。这个单位就好像我们在数钞票的钱，或者是我们在量东西的单位，你知道啊。可是资讯、思考的知识、意识活动的单位不是像他们同一个同一个，它是一个观念一个观念一个观念。那你想想看，什么叫做观念？我解释给你听，你就清楚。一个小孩子刚开始小的时候，你告诉他这叫花，我把他带出去，我告诉他这一朵是花，红色的花。那小孩子只有一岁多一点点，他只会讲一个字到两个字的，一岁他讲花，你又跟他讲红色的花，但是太多字了，他还是讲花，也就是他只能念一个字，没关系。最后你就讲红色的花会讲的时候，这是黄色的花，那是白色的花，你通通念完了以后，你问他这个是什么颜色，他告诉你花，所以颜色跟花分不清楚，是不是？是不是？分不清楚。你跟他讲，不，这个是红色的花，这个也是红色的花，这两个都是红色的，但这朵花大，这朵花小，他慢慢才弄出，哦，花是花，颜色是颜色，所以红色就在他脑子里头，他归纳了很多种大的花的红色，小的花的红色，涂在纸上的红色，贴在对联上的红色，穿在妈妈的身上衣服的红色，最后才归纳出来，红色这一个链，这个观念，这个 concept 才形成。所以你如果都不跟小孩子讲话，然后你一直拿着白纸写黑字要教你的小孩子将来能考状元，我告诉你，他的练都是残缺不全的，他将来我看不是叫做状元，我看是变成糊里糊涂，他没有办法运用他的练去思考了。你注意啊，小孩子光是学的一张叫椅子这个观念啊，有多难你知道吗？椅子有多难呢？你是跟他讲这也叫椅子，那个也叫椅子，圆的也叫椅子，长的那也叫椅子，高的也叫椅子，
矮的也叫椅子，通通都变成椅子以后，所以才形成一个抽象的观念叫椅子，椅子是可以坐的，是不是这样？可是照理讲，一个完整的椅子应该包含以下这几个因素，它才叫做椅子，否则不叫做椅子。怎么说呢？一定第一个有一个名称叫椅子，对不对？一定有很多的物件，你要拿各种不同的椅子给他看哦。啊，把那个圆椅子抱过来，拿过来啊，把那个这个有靠背的那个椅子带过来，把那个没有靠背的圆凳子拿过来，他都叫做椅子带过来。他有很多的例子，这每一个的例子通通放在一起，通通称为叫做椅子的时候，他才去归纳这各种不同的椅子里的有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是什么？椅子是哪来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椅子的东西通常是很容易搬动的。第三个，椅子有各种不同的形状、高矮、大小，各有不同。椅子呢，它是我要读书的时候要坐的，吃饭的时候要坐的，我要招待客人坐一会儿的时候要坐的。你要知道，椅一个完整的观念，它最后是形成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里头有很多的实例，这个实例里头归纳成很多的属性，这个属性的后头还有一个是它有很多的用途跟功用，才形成一个完整的观念，这叫做一个链。所以我们会有我们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东西的链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如果说你要把你的链给拿掉，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了。念是整个的你生活的时候，你整个事所活动的基本单位。我们是用这些单位来形成一个语言。我现在讲你能听得懂，你们大家都听得懂，可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领略并不一样。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所归纳的那个基本的念的单位不太一样。所以同样听一个人讲下来以后，两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是可以了解的，你知道吗？你别以为我们人类的沟通是很好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呢。而两个人呢，能够彼此之间很清楚的，都能够互相的了解彼此所讲的，叫知音呐、啊。知音是很难得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而夫妻之间，他们两个人共同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不会产生误会，不会产生彼此的这个口角。你知道这个链必须要有很大的因素在这里，所以也真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时候有一点意见不同，你应该可以容忍吧。我们是长在不同的家庭，有过不同经验的，是不是这样？椅子是一个具体你可以了解的东西。可是如果我讲一个人必须要诚实这件事情就很难了、哦、诚实这个链就很难了。第一个，我要有很多的例子来归纳它的性质、属性、特质，然后来归纳它的功用，然后再给它取一个名字，说这样就叫诚实啊，诚实构成一个链，是不是这样？天哪，那你怎么样把小孩子教一个诚实这个观念会教懂他呢？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爸爸妈妈平常就表现的做出来，然后说这样叫诚实。小孩子做诚实的人，这样诚实，某一个同学这样诚实，最后他就有很多的例子，最后他形成了说他诚实。诚实并不是，并是不是偷的了啊，不是这很不是叫做憨直了。诚实是对一件事情忠于这个真实，是不是诚实？所以观念上他就可以了解。所以有的人谈到说啊，这个人很诚实，有的人会以为说你在骂他。为什么？如果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家里人讲说诚实就是老实，老实人就是人家欺负的，这讲完了几次以后，这个小孩子长大，他以后人家讲说人要诚实，他说我才不相信呢。有人讲说你这件事情做得很诚实，他说啊，你在骂我啊，我以后不再诚实了。
你可以了解吧。所以这个念的不同会使整个事件所缘事不同，整个东西都会改变，整个东西都改变。我很了解一个人的智慧的功能，他会好到什么程度，就跟他那个念一个一个的单位，一个一个的单位的这个念，他是不是很扎实的了解是有关系的。我很清楚啊，我第一次我上大学一开始学会计，哎呀，我们这乡下的哪懂什么叫做公司，又什么叫法人呢？公司还听过，对不对？做过生意听过，法人从来没有听过。哎呀，我实在是不懂什么叫法人。那个法人解释完了，就解释是一段字，是一个定义范围，所以我不懂他叫什么叫法人，所以老师教不懂我什么叫法人。所以我可以了解说，一个人他成长过程当中，他所输入进来的各种资讯不足的时候，他要去建构一个新的观念是何其的困难。你应该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的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输入足够的资讯的时候，你会让他变成聪明，我才不相信。但我们也可以了解每一个小孩子之间，他对于去找资讯的能力也在影响他。有些小孩子他就会自己会去找资讯，会去问，就是这样。所以小孩子呢，多问你几下，你就跟他讲说，跟他讲耳康无嘴，那他的智能就要开始受到你的影响，而可能有些迟滞，有些障碍。所以本来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子，现在也要变得有一点点迟滞障碍。那当然虽然不会变成白痴，但是他会迟滞，就发育会慢起来，会受到你障碍，所缘事不同啊，就开始了啊。所以彼此之间在这个地方不同的点就在这个地方，它的变化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着人可能不只是对自己而已，对一个一个个的这样子的一种练的东西啊，你去学科学上的东西，人家小孩子他为什么很能思考呢？为什么数学的东西到他那里头他很清楚呢？原因是因为他对他有兴趣，所以他后来思考找了很多的资讯，他的观念是相当完整的，所以他在运作重组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可以了解啊。可是他呢不喜欢国文，也不喜欢多背一点，也不喜欢多读一点，那他要表达东西的时候就是有很好的想法或感受想要表达出来，他的笔触根本就不听他的话，就表达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本来他应该也能写的，现在呢他变成不能够写作的一个人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念的这个结构是多面性的啊，是多面性的念，无论是你自己的自我观念的念，或者是你在思考当中，你在学习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每那一件事情里头是有好多个念所建构而成的。每一个人建构那个念的多元性都不太一样。我们发现是越是聪明的小孩子，他所使用的念的多元性跟丰富性越好。那个念如果是越是残缺不全的啊，也就是说对一件事情他的了解是不完整的，他的资讯也是不完整的，那这样的人他就不能够活用他的这一些念来作为思考的工具，就是这样子。有人就讲了，他郑老师啊，哎呀，我的这个啊善根不够啊，我听佛法听不懂。我说你来听一段时间就懂。为什么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我跟你讲，现在在讲一个圣解，你不晓得它什么意思。我现在在跟你讲一个念字，你不晓得它什么意思。所以我每一次不厌其烦的复习，就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哈旧与新知的哈。有的是经常都来的啦，啊，有的呢是隔一段时间来一下。所以我要帮他复习一下，郑老师就是这样想，所以让你的念啊会比较扎实一点，你再下去往后 你自己在思考问题，在你的修行上，你就会得力不少。就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是在这里。人不断的收集资料，不断的建构链，每一个链都变成一个小的单元，每一个单元都可以组成一个句子。所以你注意到每一个字都有，中国每一个字都构成一个链，每一个词都可以构成一个链，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用一句话，那个句叫做句身，句身，一个字叫文身，也就是说一个文，一个字或者一个词都可以变成一个观念，一个句呢就变成一个句的句身。那你可以知道跟我们的唯识论很相关的一部经叫做楞伽经，这部经一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我今天给你埋下一个种子在这里，你再去看那个楞伽经一开始哈，讲聚啊不聚哈啊聚啊非聚啊是闻声啊非闻声，你注意你慢慢去看你就懂，说哦他原来讲的是指这个，否则我跟你讲你绝对没有办法引到那个点上面来去了解他所指的是指什么。他告诉你聚身非聚身是什么意思，是这一句。